很谢谢杨姊妹的献诗，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把我们的目光是再一次的调整，是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的经文，因为我们是新的一年，我们就来看耶稣的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说，现在可以勺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少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让我们再次恭敬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今天当我们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是来到教会，在生命中，在家庭里，在工作的地方，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并且让我们从今天所思想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信心的大能，让我们是充满了信心，带着顺服来到是每一天与主同行。如此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耶稣的大能。求主就对我们说话，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曾经有一位是哲学家讲过一个人生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住进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是用木板来到盖造的，房子很简陋，但是中间有一个是火炉，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等到冬天的时候，房子里觉得很冷，所以那个人就开始要生火了。在生火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在这个房子的是后面屋顶各处的开始拆一些木板来到丢在炉子里烧。但是呢，所以这个火虽然一直的在烧，但是呢，这个房子就越得变得越来越冷，因为是这个房子最后只剩下一个框框， 让着风是从各处的吹进来。而这位哲学家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生，也就是好像这个住在木房子里的人一样，是一路的想希望取暖，但是却将生命的那些的素材燃烧的尽尽。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使我们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机会，也带来新的考验和挑战。为此，让我们从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来认识到，我们要在生命中看见上帝的荣耀，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信心、顺服与接主的同在。大家帮忙记一记好不好？信心、顺服、主的同在。要我会考一考大家，第一个是什么？是信心。在耶稣的时代，一般人的生活都很清苦，婚礼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中最喜乐欢愉的经验，所以耶稣常常用天国的宴席，用婚宴来比喻天国的光景。而在当时的婚礼中，新郎和新娘在那一个礼拜里面被视如皇子公主一样的对待。婚宴一般是七天的庆祝，任何村里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就好像台湾在农村里面的以前的流水席一样，村里任何的人都可以来吃。但是好景不长，乐极生悲。圣经说，在这个婚宴上酒用尽了，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在大家正是不知所措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却胸有成竹。在大家忙作一团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却心里满有平安。他是充满信心的将困难告诉耶稣，也他只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们没有酒了。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有的时候向人倾诉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有些人是道听途说，将事情只是传出去越抹越黑，有些人是爱莫能助，是有心无力帮不上忙。生命中有时候有些困难是你最亲的人都帮不上忙，只有耶稣能够帮得了你。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需要告诉主耶稣，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因为主耶稣既乐意垂听我们的倾诉，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题。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使我想起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叫做恩友歌，或者是叫做耶稣恩友。他第一段就是这么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当你在生命中遇到困难， 你先找谁？你是先拿起一个电话，还能是怎么样？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最有效的是先是跪下来，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恐惧、把你的忧虑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想想看，我们都知道美国白宫使他呢虽然是可以参观，但是门禁森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见到总统。但是有一位比总统更大的、更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的耶稣，却是你可以随时跟他联络的。有没有想到？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耶稣最好，因为他只是 one prayer away。 他你只要哪时候随时随地，甚至不需要有手提电话，不需要有热线电话，只随时的来到主的面前，他都愿意听，他都愿意帮助。所以玛利亚的祈求也是充满信心的祈求。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要记得以水变酒，圣经明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就是在这个以先，耶稣在童年并没有行过神迹，所以那些有一些的传言的那些说耶稣年轻的时候说小孩怎么行神迹，这些都是假的，因为圣经这里明明的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玛利亚也没有见过耶稣行任何的神迹，只是他多年前从天使加伯利的宣告里面，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是路加福音1:35说是上帝的儿子。玛利亚就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知道按照耶稣的所吩咐去行，就绝对不会有错，困难就会得到解决。多年之后，玛利亚的另一个儿子，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雅各，主的弟兄，在雅各书1:6-8同样的提到，我们祈求祷告要得到应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绝对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的比和合本更比较完整，是这么说的，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不可有丝毫的疑惑。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三心两意摇摆不定，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迦南的婚宴，使我们看见要看到上帝荣耀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什么？顺服。大家记性很好，感谢主。新郎屋里的佣人对主耶稣的吩咐是言听计从，绝对的顺服。佣人们是紧紧的跟随玛利亚的吩咐，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虽然佣人不能够理解耶稣的吩咐对缺酒有什么帮助，并且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每一缸大概有100公升的容量。中文和合本的那个翻译是比较简化的，说2-3桶水，这个2-3桶水是把这个问题是那个简化了，因为到底这2-3桶是大桶小桶没有说。但是按照当时的原文来讲，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是每缸大概有100公升的水。100公升的水多还是少？ 如果在水喉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去打水的话，这个就不清省了。但是虽然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佣人们还是甘心乐意的顺服耶稣的吩咐。然后圣经说他们将水倒满，并且直到缸口。他们是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是照耶稣所讲的是去做。但是真正的顺服不只是超越我们理智的了解，并且往往需要有冒险犯难，英文所说的 risk taking 的代价。因为耶稣接下来要求佣人们怎么样，为他们的顺服而付上代价。耶稣吩咐他们说，现在可以将水勺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刚才明明倒进去的是水，现在要勺出来当作酒送给管宴席的管家，而且要摆在宾客的面前。这不是要佣人们准备被炒鱿鱼吗？如果你是佣人，你愿不愿意这么做？我刚刚明明倒进去的是水，现在耶稣说叫我勺出来拿给管宴席的，拿给我的老板，然后再拿给客人喝，我不是要找麻烦吗？可能要挨一顿打，甚至可能被炒鱿鱼。但是这些佣人们却毫不迟疑的是按照耶稣所做的去做。这时我想起有一位很出名的基督教作者 C.S. Lewis 鲁伊斯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相信一根绳子能够载负你的体重是一回事，但是你愿意依靠这根绳子帮助自己是掉过一个悬崖峭壁又是另一回事。你听清楚这句话没有？你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说人家说你相不相信这根绳子能够给你安全，能够是有足够的力量，能让你挂在那里不会掉下去。你可说说很容易，但是当你真的是要从一个悬崖峭壁从一边到另外一边，而只是靠着一根绳子绑在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顺服是需要很冒险犯难，愿意付上代价。这使我想起是在芝加哥一个第四阶长老会的一位牧师叫做 Sarah Jo Sachet 曾经在讲道里面讲过一件事情。他说那时候他是在那里做牧师，然后有一天有一个10岁的年轻的孩子叫做 Cameron 跑到他的办公室来，然后这个男孩子是刚刚从打球是回来，头上还戴着那个 Cincinnati Reds 的那个 baseball cap。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要求，他说我希望能够洗礼。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班上是讲到耶稣的洗礼，当班里老师问是谁愿意受洗的时候，班里其他的孩子都举起手来，所以我也想要受洗。然后这个牧师当时听了，他就是心里就说，哎，可能这个孩子只是因为人家愿意做他也跟着做，所以他就很温和地跟这个年轻人说，Cameron， 你是不是因为人人都要洗礼所以你才愿意洗礼？然后这个孩子很真诚地望着这个牧师说，不是的，我不是愿意洗礼是因为我希望是属于神。那样子然后这个牧师听了就很感动，然后就说，那样子我这个礼拜天帮你洗礼好不好？然后但是这个孩子就提出一个问题，说 难道我真的要在众人面前洗礼吗？我可不可以请一个朋友让我帮我在河里施洗呢？牧师听了很惊讶，就问这个十岁的年轻人说，你哪里来的主意？这个年轻人说，耶稣不是被他的表哥约翰在河里洗礼的吗？然后这个牧师就不知所措了，他就想劝这个年轻人，他说，不错，你讲的对，但是教会里面的人怎么知道你受了洗呢？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想了一下子，他说，大致上我想当我的生活有转变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属于耶稣的。在英文他原文是说， I guess by my new way of living， 当我的生活有一个新的样式，他们就知道我是洗了礼属于耶稣的。顺服要付上代价的，不是只是一个仪式，那是一个对主的委身，是愿意为此付上代价。最后我们看见的还有一点，要看见上帝的荣耀，还有一个不能缺少的因素是什么？与主同在。我们是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迦拿的新郎新娘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帮助和祝福，最基本的要素是他们邀请耶稣成为他们的嘉宾。圣经上在第二节那里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因为我们尚未认识到主耶稣的大能。正如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当耶稣去广会堂的雅鲁的家的途中，有人跑来报信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一件事已经无药可救，这个人已经不会回头，或者我已经泥足深陷，找耶稣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耶稣的信心。另外，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做出改变。我们中国人很客气，当人家要来邀请要来看我们的时候，常常我们说，不要来了，我家里很脏，我没有时候准备，我没有时候打扫，所以请你不要来。而且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客气话，但是这也是反映了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宁愿让他是那么样子。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现代中文译本指出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坏行为不爱光而爱黑暗，做坏事的都恨光，不接近光，因为怕他的坏行为被泄露出来。有时候我们没有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保留的角落，有一些藏起来的东西，我们不愿意耶稣把它拿走，我们不愿意耶稣是把这些的清理出去，所以我们还是可能宁可保留我们的垃圾，所以我们没有去请耶稣进来。因为不愿意改变，有些人宁可选择黑暗，宁可选择沉沦，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唯有当我们甘心乐意顺从耶稣，他 它才能够影响进到我们生命中，并且影响改变和祝福我们的生命。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23两次强调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在23那里说，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并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唯有如此，耶稣基督才能够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今天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在新的一年记得，耶稣是大有恩慈、慈悲怜悯的救主。信心、顺服、邀请主介入我们的生命，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我们在生命中经历到上帝的荣耀。有时候神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忠心的代求者，就好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没有酒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祷告祈求耶稣是那么的奇妙。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家里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最早信主的是我的爸爸，他17在病中得医治就信主了。有好一段的时间，我祖父祖母都不信主，然后我父亲跟他讲，也没有见到果效。根据父亲讲我听，祖父后来怎么样子会信主的呢？那时候他们住在苏州，有一次祖父得了伤寒，病得很重，在当时医药不是很是充足，所以医生就宣告说他可能过不了那天晚上。在苏州住的房子，据父亲说是蛮大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房间。祖父是在他的是房间里，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却静静地跑到祖父的卧房的旁边的一个空的房间里，整夜跪在那里为他祷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祖父好起来了，并且他告诉我父亲说，在晚上他夜深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几点钟，在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走到他床面前，摸他一下，他突然觉得身上就好起来了。而他心里当时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就是我父亲曾经讲过给他听的耶稣。很奇妙的，就是这么样子，我祖父是信主了，祖母后来也跟着信主了，是救恩这么样子临到我的家。很多的时候，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在人看来绝望的，在人看来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忠心的代求者，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相信耶稣就能够是显出他的大能来，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使我们在生命中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今天主耶稣同样愿意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恳切的愿意，存着充足的信心，带着一个顺服的心灵来到耶稣的面前。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你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里面， 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求主你施恩，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生命中想到一些的难处，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惧怕，可能生命中我们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嗜好，缠绕我们的罪，或者我们想到一个是生命中的一个浪子浪女，一个远离上帝的亲友，主啊，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施恩，让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带着一个顺服的灵来到你的面前，是来到将我们心中的难处是在你面前倾诉，因为主你自己是常常的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是何等的愿意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办公的地方，我们的学习的地方，以致让耶稣来到是每一个角落里面，是在那里做我们的主，来到帮助我们。如此我们就能够活得更蒙福，也更能够蒙主你自己的带领。恭敬的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这么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第341首，作为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341首。 山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神仍爱他的儿女，那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但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让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把荣耀归于主。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从岁首直到年终。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默祷后散会，请大家出去的时候彼此问安，也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的班。